别检察官穆勒关于特朗普涉俄与干预司法的调查结束，特朗普说调查报告已经完全洗清了他的嫌疑。
特别检察官穆勒的特朗普涉俄调查报告出炉，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反应两极分化。
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一发布报告说，北京试图建立全球传媒新秩序，以防范对中国政府的批评。3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方面。特别检察官穆勒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与总统干预司法的调查报告已经完成。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份报告已经完全洗刷了他的嫌疑。不过，美国司法部长为报告所做的摘要当中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众所期待的这个所谓的穆勒调查，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所率领的这个调查小组所做的报告呢，已经正式出炉了。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他人在这个海湖庄园休假，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媒体都想要来请问他关于他对这个报告的看法。不过呢，在周末的期间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一直表示说呢，司法部方面还没有向他报告，还没有把报告还有这个摘要送到白宫来。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司法部长这个巴尔呢，已经把这个他所谓的四页的摘要，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穆勒报告的他阅读了之后呢，有四页的摘要的送交到国会的情报委员会。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从这个海湖庄园回到白宫的时候呢，他在下了空军一号的时候就告诉记者说，他认为这个报告的出炉已经洗刷了他的罪嫌，证明了他的清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空军一号下空军一号之后的说法。
没有与俄罗斯勾结，没有干预司法，什么都没有，完全洗刷我的犯罪嫌疑。我们国家必须要经历的这个真是羞耻，说实在的，你们的总统必须要经历这个，真是羞耻。这在我当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非法的开始。希望人们会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件事。只要我下台的举动是非法的，而且失败了，希望有人能够从另一方面看这件事。这是完全洗刷嫌疑，没有勾结，没有干预。
This was an illegal takedown.That failed.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份这个穆勒检察官的这个报告呢，根据司法部长巴尔他的摘要当中，因为全文并还没有公布，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也只有由巴尔这个部长呢所发表的他自己所说的四页的摘要。那么在摘要当中，他自己也说呢，其实他还持续的在研究这一个报告的本身。不过呢，他是先把他所理解的部分送交给国会议员。那么他在摘要当中，他只是说呢，他说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所谓的涉俄调查，也就是要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报告则是说，的确，俄罗斯有这个试图干预美国的大选，并且有两个主要的这个干预竞选的活动，包括有这个俄罗斯的黑客黑进民主党的这个竞选中心，窃取了许多的这个机密的资料。那么呢，不过在涉俄调查的部分，则是说呢，并没有发现特朗普。
好，好像是线路好像有些问题。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特别检察官穆勒提交了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报告之后，克里姆林宫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现在可能有机会改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天在一封信中概述了穆勒的报告。巴尔说，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总统或任何与他的竞选活动有关的人与俄罗斯合谋或协调，但这份摘要确实表明俄罗斯通过虚假宣传活动对选举施加了广泛的影响。尽管有上述报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俄罗斯政府准备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去年在赫尔辛基会晤特朗普时明确表示，他非常愿意改善两国的关系，但是他说这取决于美国的行动。
普京总统多次表示，我们有兴趣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球绝对是在他们的球场上，并且球是赫尔辛基传给了特朗普总统。
去年七月，特朗普在赫尔辛基接受了普京否认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说法，这与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直接矛盾。佩斯科夫说，他没有看到穆勒的报告，所以他不能对任何细节发表评论。他坚持俄罗斯没有干涉美国大选，也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被迫缩短了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会晤时间。此前，以色列遭到了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的袭击。内塔尼亚胡取消了在白宫共进晚餐的计划，以及星期二对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演讲。特朗普星期一就火箭弹袭击事件对内塔尼亚胡表示同情，并指出美国承认以色列自卫的绝对权利。内塔尼亚胡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支持，并说以色列从来没有一个比特朗普更好的朋友。特朗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有争议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违反了美国长期的政策和国际社会的惯例。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这片领土。特别检察官穆勒上星期五向司法部提交了有关2016年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报告之后，引发了国会两党议员的两极的反应。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带我们了解。
好的，历时22个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终于结束，并且在上个星期五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了调查报告。司法部长巴尔也随后在48小时之后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4页的公开摘要，立刻引发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两极反应。在共和党方面，则是认为这份报告的调查结果是一扫了特朗普总统与俄罗斯勾结的疑云的这个阴霾。不过在民主党方面，则是表示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立刻的公开调查的内容，报告的内容。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以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天是发表了一份特别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联合声明，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巴尔对国会的信件再度掀起了新一轮的疑问，要求全面公开报告，坚持美国人民有权了解真相。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一是特地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他也表示，他希望能够在尽快最短的时间之内，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公开报告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It's clear to me from the 4-page summary by Attorney General Barr。
司法部长巴尔4页的摘要清楚地告诉我，事实是俄罗斯的确侵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系统，他们的电邮系统，是俄罗斯人，不是一个300磅的人坐在床上或哪里做了这件事。报告的结论是坚定的，毫不含糊地表明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人和俄罗斯勾结。巴尔部长和罗森斯坦的结论是，针对总统或其团队妨碍司法的部分缺乏足够证据，因此我希望能尽快公布更多的报告内容以及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To have as much of the report released as possible.
格雷厄姆参议员还提到，他将会尽快的邀请司法部长巴尔到国会来接受议员的质询。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众议员也表示，他将会在近期传唤司法部长巴尔到国会来进行听证。我们知道，国会议员这个星期将返回华盛顿，预计有关的话题也将在这个星期成为国会的焦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张伟在华盛顿国会的采访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3月2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全球传媒新秩序，以防范和反击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振来介绍。乔振，
好的，主持人，新闻自由倡导团体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一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寻求新的世界媒体秩序》的这样一份报告。那么其中称，中国方面寻求在国境以外管控信息的这样一个战略，对全世界的新闻自由构成了威胁。这份报告中表示，中国方面正在试图扩大其对国际媒体的影响力，阻吓外界对其发出的批评声音，并且传播政治宣传的内容。报告中还称，虽然这一计划不像“一带一路”倡议那样众所周知，但与该倡议一样具有同样宏大的目标。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中国方面的战略包括对其国际电视广播进行现代化的升级，在国际媒体上大量购买广告空间。无国界记者组织还指称，中国方面存在渗透外国媒体，以及所谓的按照这个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说法是大规模敲诈、恐吓和骚扰的行为。报告中称，中国方面在过去10年间对媒体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成功地发展了其向国际公众进行广播的能力。报告中提到，中国国有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目前向140个国家播出电视节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以65种语言播出节目。这份报告中还指称，中国方面还试图邀请众多的国际记者到中国来训练他们这个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并且承担差旅的全部费用。此外，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这份报告还指称，北京对外输出审查和监控的工具，并且鼓励其他一些国家也采取类似的监管措施。这份报告还表示，北京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新闻制作流水线上的每个环节。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76位。那么，另一家这个记者权益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的这个协调员史蒂文·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直试图让其观点进入国际媒体的视野。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o be honest, China has struggled to get its point of view.
老实说，中国正在想尽办法让其观点进入国际媒体。拿他们在美国所做的举例，他们在这里提升了广播设施。他们正在购买增刊，以便登上美国的报纸，但这与美国在其他地方所做的并不是非常相似。
那么巴特勒说，他认为这个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方面在这个言论自由领域的行动。我们来继续倾听他的说法。
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在中国或中国的商业利益团体越线并试图审查或限制言论的时候保持密切关注。那些例子虽然相对比较罕见，但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认为需要有人大声指出来。
旅美的独立撰稿人罗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民主国家需要保持的底线。我们来听听罗斯林女士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就是起码有新闻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最根本的自由，是一条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遭到挑战，而且还不进行还击，而不去抵制的话，至少会让我开始怀疑这种我们这个民主自由这种社会发展到现在所这种文明发展到现在所受到的挑战。
此外，他还认为需要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应对言论自由可能受到的影响。中国方面周一对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这份报告做出了回应。根据彭博社和法新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责无国界记者组织长期以来对中国怀有偏见，并且表示这一组织的指称完全与事实不符，不值一驳。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乔战带来的报道。
一名前香港官员的行贿洗钱案历经了将近2年半之后，在星期一上午宣判。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详细情况。方斌。
好的，林森。星期一，纽约南区联邦法官普莱斯卡宣布判处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何志平 有期徒刑3年，罚款40万美元。何志平在去年12月因为串谋向乍得总统和乌干达总统及外长行贿，以确保他所代表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在那里的商业利益，而或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的贿赂和洗钱等7项罪名。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杰弗里·伯曼在判决后的一份声明中说，何志平的行为是无耻的，其中包括了他向乍得总统提供藏在礼品盒里的200万美元的现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3月18号本来呢是建议法官对何志平处以5年的有期徒刑，根据美国的法律，7项罪名最高可判65年徒刑。何志平今天穿短袖深蓝色的囚服出庭，他的律师爱德华金在庭上为他求情，称他在被关押的16个月的期间做了很多的好事，包括为犯罪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在狱中参加音乐项目、演奏小提琴等。何志平在陈述当中悔恨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在香港的妻子、女儿和母亲带来沉重负担，说到深感对不起家人的时候，69岁的何志平泣不成声。他说在狱中度过的16个月让他学到了很多有关世界、生命、人的本质和自己的缺点的惊人经验，他感谢美国人民对他的关照。最后呢，他向法官深鞠一躬。代表政府起诉的地区副检察官李晨少说，何志平犯罪是事实，他利用慈善组织进行贿赂和洗钱，对他来说并不成问题，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欺骗。何志平为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获取商业利益而密谋向乍得总统行贿200万美元，向乌干达总统和外长行贿100万美元。法官在判决前引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论述，指出腐败损害民主和法治，导致侵犯人权、扭曲市场、破坏生活质量，并且允许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和其他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泛滥。他肯定了何志平在监狱中的表现，宣布对何志平判刑3年，罚款40万美元。最后法官说，70岁不算老，鼓励何志平把才华贡献给社会。爱德华金律师宣判后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什么时候何志平可以服完刑回香港的时候，他说他认为考虑到何志平在狱中的良好表现，他的刑期结果总共大约会是31个月，所以应该大约还有15个月在狱中。李森，
好的，感谢记者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说，公司计划星期三为200名飞行员、技术负责人和监管人员举行简报会。在两起致命坠机事件发生之后，波音公司正在努力恢复737 MAX 飞机的服务。波音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努力与737 MAX 的所有的运营商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举行会谈。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坠毁之后，世界各航空公司和航空监管机构本月早些时候停飞了737 MAX 飞机。飞行数据记录器显示，此次情况与去年10月同一型号飞机在印尼坠毁的情况明显相似。波音正在为其防失速系统进行软件升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希望下个月能安装新系统。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天至星期一，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海警队的巴索夫号吉斯舰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以展示美国致力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
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军舰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已经至少6次穿越台湾海峡。此前美国军舰穿过这一海峡的频率是1年1次。北京市美军的出现是对台湾的支持，对美军在这一海域的活动相当敏感。中国国防部表示，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动向全程掌握，并保持高度戒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利普顿表示，美中贸易摩擦是对全球稳定最大的风险，欧洲需要财政稳定来应对经济震荡。他说，这不仅是欧洲的问题，美国也需要保证财政的稳定。 已经进行了大约8个月之久的美洲贸易战，影响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上亿美元的商品的流通。
在周末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政治局常务委员韩正、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等都承诺，中国将向市场化竞争和国际贸易开放其经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本星期将率代表团赴北京参加新一轮贸易谈判，紧接着中国副总理刘鹤也会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华盛顿继续磋商。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代表本星期接管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一些外交机构，马杜罗政府对此行为加以谴责。在华盛顿第27届年度环境电影节上展出的100多部电影中，有许多电影关注的是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时，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傅瑞珍接受专访，谈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调查报告称，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合谋或协调。克里姆林宫表示，现在可能有机会改善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中国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全球传媒新秩序，以防范和反击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继续以远超往年的频率在这一敏感海域航行。
路透社3月25号发表分析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推动迫使北京改变其补贴和扭曲市场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随着美中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美国的政客和企业的主管以及外国外交官都在敦促特朗普及其团队坚持要求中国做出有意义的结构性的改革，解决伤害美国和其他国家公司及工人的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报道说，中国美国商会今年2月底的一个调查显示，多数美国公司赞同美国增加或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而支持美国政府推动中国做出结构性改革的公司比去年增加了1倍。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代表这个星期接管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一些外交办公室。总统马杜罗控制的政府对此所谓非法行为加以谴责。瓜伊多已经宣布自己是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说，美国此举有法律先例可循，目的是为了让瓜伊多的领导地位合法化，进一步孤立马杜罗领导的政府，也可能让反对派有合法权利授权外国提供经济援助，甚至要求军事干预。
委内瑞拉反对党领袖瓜伊多领导的政府派出代表最近接管了委内瑞拉国防部位于华盛顿的两栋楼宇和委内瑞拉驻纽约领事馆的一栋楼宇，没有遇到多少抵抗。
马杜罗政权的官员一直非法占用这栋楼宇。
马杜罗总统已经把55名委内瑞拉驻美国的外交官全部召回，但还是有12人选择留下支持瓜伊多。美国政府撤出了美驻委内瑞拉首都的外交官，防范美国官员遭受报复。但马杜罗的安全部队这个星期逮捕了瓜伊多的幕僚长马莱罗。委内瑞拉外交部谴责本星期的接管触犯了国际法，可瓜伊多领导的政府已经得到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合法承认。接管行为也有先例可循。2011年，奥巴马总统将利比亚在美国的外交资产移交给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帮助委员会推翻领导人卡扎菲。委内瑞拉反对派尚未接管委内瑞拉驻美国的使馆，这可能是由于美国正试图与一个代表马杜罗政府的第三国合作，解决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
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都必须有一个保护国，也就是说委内瑞拉委托另一个国家代管外交房产并进行管理，美国可能正在与那个保护国进行谈判，推动房产的移交。
反对派如果控制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外交机构，将获得更多的合法资格授权运送救援物资，甚至要求外国进行军事干预，推翻马杜罗。
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府可能会期待瓜伊多政府授权进行军事干预，表示我们希望美国进入委内瑞拉，帮助我们重新控制我们的国家，我们有权这样做。
即使马杜罗在委内瑞拉继续掌权，反对派现在将会代表委内瑞拉在美国发声，也可能很快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委内瑞拉。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的国宾馆俗称布莱尔宫，在美国外交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之音记者戈霍耶夫斯卡走进这个独立的地方，独特的地方，了解自从1824年建成以来，这里接待过的宾客和见证过的事件。
与白宫隔街相望的布莱尔宫有着悠久的历史。
Every room in Blair House has a special story behind it. I believe.
布莱尔宫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林肯房间与正厅连接的林肯书房，可能是房子里最有历史意义的房间。主要是因为林肯总统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与布莱尔一家商谈。
布莱尔宫在19世纪初变成了政治中心，当时杰克逊总统邀请巡回法院职员弗朗西斯·布莱尔将当地的《环球报》变成首家亲政府的出版物。几年后，布莱尔和他的家人搬进了这栋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房子。
He was an excellent editor, and his astute editorials and the success of the paper.
他是一位优秀的编辑，他精湛的社论和报纸的成功使其成为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知己和总统顾问，这使得布莱尔宫闻名遐迩，吸引了许多政界人士前来与布莱尔交谈和会面。
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布莱尔宫才成为总统的官方招待所。
Winston Churchill would come frequently during World War II, spend the night at the White House, and he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one night.
二战期间，丘吉尔经常来白宫过夜。一天夜里，他半夜醒来，叼着雪茄，穿着浴袍去找总统。艾莉诺在楼上走廊碰到他，说：“首相，你不觉得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吗？”我敢肯定，她第二天早上力劝她的丈夫去看看街对面待售的布莱尔宫，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宾馆，这样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从那时起，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和会议在这里举行。
I think most importantly,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就是在这张桌子和椅子上做出的。
拥有120多个房间的布莱尔宫可不是普通的宾馆，每个房间都装饰着属于布莱尔家族的家具以及古董、艺术品、历史文物和住客赠送的礼物。为了欢迎宾客，在他们停留期间，布莱尔宫会用客人国家的国旗代替美国国旗。除了招待国际宾客外，布莱尔宫会在就职典礼的早上接待当选总统，然后新总统开始为即将上任的政府做留言簿。这一传统始于1977年就职的吉米·卡特总统。美国之音记者米伦娜·戈霍耶夫斯卡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之际，美国观察播出一系列的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 Carler Freeman 教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来看专访的第一部分。Professor Freeman, we are soon into the year 2019. 2019 marks the
傅瑞珍教授，2019年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来看，美国似乎对中国是越来越不满意，或者换一种说法，说是美中两国正在日益的相互不满意。那么，这其中的关键的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What are the key reasons in your opinion?
Well, I'll start in my answer by saying I think.
我认为有人试图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说法，认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特别是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在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美中关系的最初10年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担忧之上。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中国各自在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所设置的期待值完全不同了。目前美中关系低迷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似乎走向的发展方向感到沮丧和无奈。美国特别担心的是，过去30年两国关系的基石及贸易关系出现了松动。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的战略基础消失了，两国走到一起是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但美国的期望是，中国将采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规范，至少在法治领域，两个制度间的趋同将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的一场不折不扣的风暴，不仅是决策者，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对中国集体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去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这就是美国的观点。当然，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准备使用极其强硬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了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失败的说法，但我认为最初美中关系的演变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只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中国的实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期望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时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在世界经济中免费搭车。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Let's very briefly discuss about those terms used to describe.
我们再来说说过去这许多年描述美中关系的那些说法，比如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等等等说法。为什么现在这些定位和比对都不再使用了呢
？These terms are not in use anymore.Why?
Well, I think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ncept, of course.
我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尽管是这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术语，但这肯定是用来理解冷战期间美中关系基础的一个概念。当时苏联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威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当然是担任过贸易代表、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 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前迈进，更多地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早在2000年代初，美国就有担心，中国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不是全球规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有一种感觉，中国已经放弃采纳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战后规范和规则，而是正在采用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法，这反映出中国更愿意无视机制与规范，而这些机制与规范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确为世界带来了一段相当好的和平时期。
Really a remarkable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eace to the world.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我们再来谈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私人关系。正如我们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对习近平一直是赞不绝口，称他是自己的好朋友、伟大的领导人等等。但是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蒙受了挫折，在多大程度上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他们两个人的本人的因素有关？
Both of them, these two gentlemen.
I think youtalked about these two men and their personalities.
我想你指的是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性格，当然这也是他们两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真的尊重习近平以及习近平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威。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尊重强势领导人，而习近平由于中国的规模和能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所以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肯定尊重习近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佩服习近平。如此说来，特朗普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习近平是一个硬汉，他觉得自己可以非常自信的强硬，而且这也是一种商人的态度。要知道做生意是讲究公平的，生意就是生意，我们仍然可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在以职业的方式来就两国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努力，但就个人而言，仍然可以保持很好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当美中关系在1989年遭受挫折时，已故的老布什总统与中国建立的良好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很快地使美中关系重回正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之间的和睦关系不一定转化为两国关系的更大和谐。当然，我不知道习近平他是怎样看特朗普的，但我认为他至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他能够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我认为这在危机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当然在朝鲜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相互的看法不一样，但我认为特朗普肯定是尊重习近平的，而习近平至少已经表明他是愿意就问题与危机与特朗普直接对话。所以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我们不能依靠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而目前两国关系的事实是山上有两只猛虎，这两只虎之间必须有一场搏斗。
We have two tough guys, two tigers on the mountain,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battle it out.
这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教授接受专访谈论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美国之音进行的一系列专访，受访者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天下母亲组织的目标是缓解妇女和母亲每天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带您看一看他们如何为一个更有利于家庭的美国而奋斗。 下母亲是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缓解妇女和母亲每天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在国会山报道了他们如何为一个更有利于家庭的美国而奋斗。
艾希卡·莫里森有一个4岁的女儿，还将迎来第二个孩子，她住在费城，此次前来华盛顿一天，在国会分享她的故事。
我和我的伴侣都有全职工作，但是我们的工资不高，钱很紧张。我们很难应付的一项开支是儿童保育，我女儿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我们担负不起这个地区非常昂贵的托儿服务。
但也有人在谈论改变。3月6日，民主党公布了最新版的美国家庭法案，它旨在解决成立于2006年的天下母亲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的问题，即带薪家庭假和高质量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It's very difficult
for moms in the U.S. when they have children because we don't have a federal.
对于美国的母亲来说，当他们有孩子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联邦带薪家庭休假政策。大多数女性在有孩子的时候都会惊讶于这一点，这是女性一生中可能陷入贫困的时期，因为他们的孩子要花很多钱，他们不能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
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国家层面上没有强制性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性，或者在员工超过50人的公司工作的女性，可以休3个月的无薪假期，或者休年假和病假。
我的处境非常幸运，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我仍然觉得我的福利和与我的新生儿相处的时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般般。
在天下母亲组织的努力下，一些州比如加州引入了带薪产假。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能在各州通过这些政策，你会更容易地在联邦层面通过这些政策。如果你能证明这个政策在一个州有效，你能得到很好的数据来体现这个政策对该州的影响，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推向联邦一级。
天下母亲组织致力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健康的学校午餐到限制枪支的使用。该组织没有总部，其100多万名成员在网上和各地协同工作。他们的努力在美国首都引起了关注。
I can't tell you how wonderful it is to work with them.
我无法告诉你和他们一起工作有多棒，因为他们对议题有着坚定的立场，而且他们有一个网络可以动员并帮助我们通过立法。
观察人士表示，从给议员写信到参加抗议活动，再到竞选政治职位，天下母亲组织已经成为一股准备好从事政治斗争的强大力量。美国之音沃罗日科华盛顿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用简易的 DNA 检测试剂盒来寻找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不但方便，而且费用不高。这种基因检测可以显示出你的家族是从哪里来的，你的健康状况，以及你不知道但是仍然在世的亲戚。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公司提供 DNA 基因检测服务，而且不需要用到针，也不需要验血，只要花大约$100，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唾液标本送进实验室检验，大约1个月左右，你就可以收到基因简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居民詹森·兰布罗没有兄弟姐妹，他做了祖先基因检测，却发现自己有个哥哥。
And as I'm just kind of flipping through one day, saying, "Oh, let's see the new results of today." Think, congratulations, you found your half brother. And it was a bit stunning, to say the least.
很多做过检测的人，并不会对自己的家族由何处而来感到惊讶。琼·波杜尔莎是位遗传学者，他试过所有在美国提供的 DNA 检测服务，而结果差不多都是相同的。而当越多人接受测试，这些公司就能充实他们在全世界的遗传标记资料库，由此就更能准确地看出每个家族的起源地。
A lot of the tests that are done by the companies looking at ancestry are looking at something called important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r SNPs.
So they have chosen important places where we know variation occurs in different people's DNA and compare it to the pattern, say, in people from Africa or people from Eastern Europe or people from the Middle East or different Asian countries.
然娜对自身的家族所知不多，只知道她的祖父是在克里米亚出生。这个检测帮助她找到了目前居住在乌克兰的远房亲戚。
This is just unbelievable. When I saw the results, I started crying. It was a big emotional shock. I thought, oh my God, all these people live there, and here I am now.
詹森·兰布罗也非常高兴能找到更多的亲人。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had a brother, so I've kind of gone through the range of emotions. Actually, the first email he ever sent me was, hey, little brother. And I could feel the hairs in the back of my neck stand up like,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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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r. Call me littl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他们兄弟俩还没有碰过面，但是已经有一些大计划。毕竟他们有很多话要说，及很多一起去做的事。
因为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的英国男性成为目前全世界第二例完全清除血液中病毒的康复者。在美国西雅图举办的一场记者会上，领导全球对抗艾滋病的联合国机构表示，这个消息让他们十分振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科学家花了将近40年研究治愈艾滋病的方法，而一位英国的艾滋病患者在手术后完全清除血液中病毒的消息，让联合国负责对抗艾滋病的人员说，这是一次重大突破。
The breakthrough gives us great hope for the future, but also shows how far we are from the point of ending AIDS with science, as well as the absolute importance to continue to focus on HIV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fforts.
这位住在伦敦的艾滋病男性病患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手术，而细胞捐赠者因为罕见的基因突变而能够抵抗艾滋病毒。这位男病患目前已经康复，并且停止接受艾滋病治疗。
We waited 16 months before stopping in the post-transplant period jus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ancer was in remission, the patient was well, and that the measures we had of the HIV reservoir in the body showed that there was very, very little virus there, if any at all.
把这个病例叫做痊愈。古普塔有些犹豫，但是他说意义重大。这是第二位接受干细胞移植手术后体内检测不到艾滋病毒的病患。第一位是位美国人，他12年前在柏林接受手术而康复。
If you transplant those cells into somebody who already has HIV, you may protect those new cells from infection.
但是干细胞移植手术并不适合用来治疗目前全球所有的3700万艾滋病患者。这种方式很昂贵，并且要找到能够匹配的基因突变细胞也很困难，而治疗过程不但痛苦也危险。
Having a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process. It requires an entire new set of cells to be taken into the person who's having the treatment, and that again is a process where whilst those cells are embedding.You're very at risk of getting infections and potentially dying.
这两位在伦敦及柏林接受治疗的病患，皆因为得到癌症而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冒险。而他们的成功让许多人燃起希望。
We now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Berlin patient was not a one-off case, meaning it is possible to nearly or maybe even completely eliminate HIV from the body of an infected person.
科学家将会持续研究其他治疗艾滋病的方式。但是他们知道艾滋病是可以治愈的，最起码也可以得到控制。
内布拉斯加州的爆米花的产量是美国之最，这家名为首选爆米花的工厂闻起来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电影院中。巴卡雷斯前往内布拉斯加州带我们了解爆米花的生产工序。
山姆·克鲁格是首选爆米花的第二代员工，这家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工厂生产美国人最喜爱的电影零食。在这里，每15分钟就有一批新鲜的爆米花被制作出来，并立即进行质量测试和品尝。
我每天从早到晚大概吃5次爆米花。
爆米花的整个制作过程从种植合适的玉米开始，毫不奇怪，所以它叫爆米花。
The big difference
爆米花和玉米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爆米花里面含有大量的淀粉，而它的外壳非常坚硬，所以当你把淀粉加热的时候，它和内核中的水分混合在一起，在里面沸腾，它变得非常热，以至于外壳变得越来越热，受到的刺激也越来越大，最后它就会爆炸。
内布拉斯加州拥有种植爆米花的得天独厚条件，有着适宜的气候和充足的灌溉用水，而且你不用走太远就能找到当地农民一起工作。安德鲁·麦查格从9岁开始就驾驶拖拉机在自己的农场收割玉米，他把它带到工厂，工厂里的玉米粒按重量、颜色和大小分类，工厂工作人员抽取每批样品进行检验。
我们总是在480度的高温下爆油，而且每次爆油的用量都是一样的。这是行业标准椰子油，这很好。这是一个47膨化爆米花，这是白金等级的，在世界各地的电影院都能找到。
这家工厂出售不同种类爆米花的玉米粒，这取决于买家准备爆米花的方式。
你看，这就是那只蝴蝶，看起来它的翅膀是这样展开的，这就是它高膨胀的原因，这些叫做蘑菇。如果你想做焦糖或任何甜口的爆米花，你可以用这些，你可以更容易的在上面加配料。
不管有没有焦糖，美国人吃的爆米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美国爆米花委员会表示，他们2018年消耗了超过140亿升的爆米花。美国之音巴卡雷茨，内布拉斯加州报道。
在美国首都举行的第27届华盛顿环境电影节上，超过100部电影在25个地点放映，
其中很多的影片关注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Humans go from being participants in the whole Earth to being a dominant feature.
人类世是在第27届华盛顿环境电影节上放映的100部电影之一。这部纪录片展示了人类对地球的影响。
It is such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way the Earth is behaving that we need to communicate that as powerfully as possible to everybody.
索多姆也相似地记录了世界上最大的加纳电子垃圾填埋场，垃圾场中充斥着有毒烟雾，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电子设备被儿童和青少年拆解。在鲨鱼海洋灭绝中，已故电影人罗伯·斯图尔特展示了非法捕鱼如何威胁到鲨鱼的生死存亡。
We're killing up to 150 million sharks a year.Sharks are now renamed and fed to us. Pet food, livestock feed, and even in cosmetics. We depend on other species for survival. Removing sharks is removing part of the framework that allows life to exist on land.
在地面作战中，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安德鲁·尼斯克提出了关于化学物质影响健康的问题。这些化学物质用于维护绿色无杂草的高尔夫球场、草坪和操场。
His death was a shock. The great outdoors was his playground.
因为草甘膦而年年春除草剂就是含有这种化学物质的品牌之一。
尼斯克说，到目前为止，两名与非霍奇金市淋巴瘤做斗争的原告赢得了针对除草剂年年春制造商的数百万美元的裁决。
这是一个有趣的分水岭，人们开始意识到草坪、公园和花园上的植物都不是有利于健康的。
电影制片人本·马斯特沿着美墨边境的格兰德河长途跋涉1200英里，在边境墙考察墙对环境和当地牧场主的影响。
Is the border on the river, or is the border at the wall?
Without the water, we can't operate.
We need strong borders.
我们需要强大的边境，我们必须制止毒品、犯罪和犯罪分子，我们必须制止所有这些高墙能阻止的事情。
马斯特斯对美国之音说，沿着格兰德河，特别是在下游修建一堵墙，将切断许多被困在河一侧的动物的水源供应，而且还会改变这一地区的生态构成。
They're building it through some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s.
他们在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建造了这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栖息地，是鸣禽、蝙蝠、蝴蝶迁徙的主要通道。所以从局部来看，在这一地区建墙会造成相当大的栖息地损失。
There's some pretty
substantial habitat loss from the enforcement zone.
随着火灾季节的临近，亚历克斯·贾布伦斯基的纪录片《荒野》大受欢迎。他记录了荒野消防员长时间的托运设备和攀登山脊灭火过程中的艰苦训练，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贾布伦斯基必须和其他人一起训练，并且取得消防员执照。
你听说过火灾，但在有人死亡之前，你不一定听说过消防员。所以我真的很感兴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能否在新闻里讲一个关于火灾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到野火的镜头，你会停下来想一想那些真正在和野火浴血奋战的人。
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毕业于名校哈佛的高克杰在世界银行做过顾问，也曾在投资基金做过咨询，但是循规蹈矩的生活似乎并不是他想要的。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决定在华盛顿开一家饺子店的。
高克杰，就是老板饺子。So right after college, I went and taught English in China.
大学毕业后，我去中国教英语。我们学校外面有一家饺子馆，我总是喜欢去那里吃个午饭，吃点点心或者晚饭之类的。我和店主，也就是饺子馆的老板，成了好朋友。这家店其实就是想在美国找到那种饺子馆的感觉。
The dumpling shop experience here in America. Almost all cultures have some.
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有不同形式的饺子，无论是意大利馄饨、印度咖喱饺，还是南美洲的恩潘纳达，每个人都熟悉面团里裹着肉馅或者蔬菜。一旦人们明白饺子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喜欢它。
有些人喜欢去餐车吃饺子，我偏偏喜欢这里。我把它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所以两个星期前我们一起来吃饺子。
高克杰从哈佛毕业后，又继续在波士顿大学深造。来自律师和金融世家的他，却在餐饮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After so many years,
我做咨询行业这么多年，总是做 Excel 表格、PowerPoint 的演示，告诉别人该怎么经营。如今能做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让人立即享用这个产品，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Immediately enjoy it was very appealing to me. Thanks.
对高克杰来说，他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特别。他的妻子是在中国认识的，而如今饺子馆的事业也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是什么让我们的饺子特别呢？我们一切从头开始，我们手工做面皮，还有所有的馅料。我们尽量用不含抗生素的散养有机肉类，实实在在的高品质食材。我们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用心。
老板饺子还力求在传统的中国水饺基础上进行更多有趣的创新。
我们有一款羊肉饺子叫新疆羊肉饺，灵感来自羊肉串，带着孜然和辣椒，我们就把这种味道包进饺子里，还有不同颜色的饺子皮。我们用菠菜做成绿色的饺子皮，用甜菜和番茄做出红色的饺子皮，紫甘蓝会让饺子皮变紫。我们尽量尝试初心，充满乐趣。
从2017年开业以来，老板饺子一点点壮大。现在华盛顿已有两家店，高克杰的目标是拥有15家连锁店铺。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两岸统一的必然性和急迫性。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北京的急迫促统在台湾引发许多不同的反应。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这个星期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阐述他正在推动的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计划。那么台湾能否永保中立，美国对此有何反应？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他与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来到节目现场与观众互动交流，欢迎您按时锁定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